可以看得清楚。好，那
网上
继续
没有，
啊，
上面有。
网络上面，那就可能就这上面吧。那个，好，那弟兄姊妹平安啊，感谢主，这个今天天气非常好啊，尽管很热啊，那个，那我们今天呢是我们家中成长课程系列的第五课，今天开始我们讲与人和睦这个题目，后面还有这个题目还会继续，所以这是第一讲。啊，那我们在开始之前啊，我们一起啊，我们能够有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感谢你是吧，在这个美好的主日的早晨是吧，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都是来到你的话语是吧，真的，我们是就像圣经上所说是吧，我们是心灵贫穷的是吧，在我们自己真的是一无所有，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存着一个盼望。我们知道永生神爱我们，是吧？圣灵必照着我们每个人的光景，我们每个人的需要，是吧？你来供应我们，是吧？愿主你的灵就把你的话语来解开，真的能够发出亮光来照亮我们的心，也照亮我们生命的道路，是吧？让我们听到你的话语，我们心被感动，我们愿意照着去行，我们的生命，是吧？能够因此蒙福，是吧？我们感谢赞美神，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我们好，那我们那这是一个这个战争的图片啊，这个大概是这个以色列在中东地区是吧？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个世界上充满了战争啊，就是我们这个时代里面，现在正在进行的战争啊，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比较大的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啊，那就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哈马斯还有这个最近和伊朗也发生过战争，那如果是这个如果大家回顾历史的话，就是人类历史是这个充满了那个这个征战。我们今天讲和睦的题目，那为什么开始就讲战争呢？就是说，如果我们观察我们自己生活的世界，那战争是比较大的方面的冲突，这样就是当这个国家和国家之间，这样两个就是很多人之间。我们是这个充满了这种冲突，那这种冲突呢，其实圣经里都有预言。主耶稣基督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他跟门徒说过这样一句话，就是说在马太福音第24章里面，就是说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那这个跟我们观察的就是这个世界的现状是一样的，如果我们是就是回顾历史的话，那历史是充满了战争。我们从小到大学的历史里面这战争特别多。如果只是统计就是上一个这个世纪上一个这个100年，那全球呢大概一共根据历史学家不同的这个统计。大概有250到300场战争，比较大的就是上个世纪的话，就是2次世界大战，但我们都应该比较熟悉，是吧？那卷入的国家非常多，那个牺牲也非常大。那中国呢，是大概在过去一个世纪里面，世�纪里面大概经历过20多次大规模的，就是内战到外战啊，内战像北洋军阀的混战啊，国共内战。外战的话，包括这个抗日战争是吧？后来和美国的冲突，然后和周边的当时的苏联和南边的越南，西南方向的印度是吧？都有冲突。所以，我们真的活在一个充满了一个动荡不平安的这个世界那像我们这一代人算比较幸运我们大概是在赶在人类历史上一个特别和平，就很长一段时间和平整个世界大概有。就是前面3、40年都是比较和平，就是大家以经济发展，这个，好像为主旋律那人在这种时，其实那个时间是很短暂的，但对我们来讲是够漫长的，可能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讲，是我们一生中绝大多数是处在一个比较平和的时代。那可能我们下一代的一个小孩呢，他们就更就是他们会以为，这个和平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是吧？这世界本来就说人是可以这个。处在和平里面，那其实这是一种错觉。如果我们是 以更长的这个视角来去更大的视角去看人类的世界。我们这个世界是不和平的，是充满了这个战争和不安啊。那这个是说比较大的，是在国家的层面，在这个那个家里面可能也是这样。我们家里面其实都有很多的问题，对吧？中国人说就是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对吧？真的是我想每一家人，都经历过这个。那我们，这个弥迦圣经的弥迦书里面讲过，就说儿子会藐视父亲，女儿抗拒母亲，媳妇抗拒婆婆，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啊，那这就是我们这个人类这个社会的一个光景，是吧？就是如果靠着自己的话，就是你说我们人是聪明是蛮聪明，对吧？那我们现在就是好像我们可以做出 AI 啊。啊，马上又可以做出就是真正的这种智能机器人啊，它可以理解人的语言啊，那我们可以使这个把那个人送到月球上去，那现在也有计划啊，要把人送到火星上去，那好像就是这一切就人是很了不起，但是呢，我们发现我们真正的就是说我们解决不了我们就是自身的这个冲突的问题，这个冲突呢，就是在我们的无论我们这个经济上好像就是多么发展，但是我们。小到这个家里的事，大到这个国家的层面，就我们都是这个没有能力，这个处理这种冲突那我想，我们也会观察到我们周围人，就是也有这个，就是比如说，这么以夫妻而言，对吧？那有这种，可能性格非常好，夫妻非常和睦的，就是我们不能说没有，但是就是说从一个大的层面，我们会发现。人和人之间是非常非常容易冲突啊，我和我太太就是结婚的时候，我们两个呢是那种，虽说是通过我的一个同学介绍的但是我们也是就是说大概一就是一见面就很相爱而且呢后来我很快呢在第一个星期我们俩就发现我们生日在同一月同日不是一年。当时呢，真的觉得好像就是我们特别有缘分所以很快结婚了。但就是结婚之间，也都很相爱，就说你这个关系呢是建立在一个爱的基础之上，从一个爱的基础之上开始的。但这个并不能保证，就说你真的就说你后面会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婚姻但我们是结婚第三过了3年就到美国来然后呢就陆陆续续开始有各种各样的争吵就是因为生活压力啊，学习上的压力呢，就彼此有特别多的埋怨。孩子生了以后呢，更是就完全就搞不下去所以我们就是那个时候大概就还没有认识神。那信主之后也是有非常多的冲突那个时候不太就是也不成熟，就有很多的时候就是真的就像这个场面所描述的，我们当着小孩子面也会大吵所以我现在经常跟我小孩说，我说你们要，这是要真的一个特别明显的证据。我就说，你看你爸爸妈妈就是当初吵得那么厉害，但神没有说，我们这个家没有散开，你知道这是因为神的缘故，并不是我们自己，要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早就离婚了所以真的是我觉得这是这就是我们人的这种挺可怜的光景，对吧？我们自己觉得自己还行，还挺聪明的，但实际上我们有非。很多我们过不去的这个难关这个和人的这个解决，怎么解决和人的关系小到家庭，大到国家，我们其实都没有能力这个解决。那所以，我们这个信仰呢，就是要把我们带到神，带到神的面前。我们就是基督徒，要很清楚知道，就是说这个和平呢是从神来的，因为神他自己是和啊，自己是和平。那圣经里呢，就是有很多这样的启示。那我们弟兄姐妹呢，我们。你在跟神的关系相处之中，你慢慢会经历，那我们总是讲这个，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对吧？所以呢，那我这里面列的经文呢，特别是讲的就是说，第一个讲的就是愿赐平安的神常和你们众人同在。这个赐平安呢，其实英文里面讲的是这个 peace，就是它也可以解释就是赐和平的神，就是常与你们众人同在。这句话呢，在圣经里特别多，因为呢，这是。保罗常说这样的话，那他就告诉我们了，就是说这个和平、平安和和平是从神来的，不是人可以靠着自己的力量 你可以去得的，你能够和平啊，真的是神的一个恩典啊。那这是讲到就是我们三位一体中的父神。那中间两段经文呢，其实都是关于到这个我们的救赎主耶稣基督啊。那在以赛亚书那个9章，以赛亚书呢是一本写在耶稣出生之前啊700多年啊，它是一本预言的书，它预言到就是说啊，因为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啊。那我们重点也是今天，我们就看到神的预言，他要赐给啊我们，一个婴孩成为我们的救赎主。那他的名呢，是称为和平的君啊，他给这个世界带来和平啊。那在耶稣他在来到世界上，他背钉十字架，然后成为全人类的以无罪的生命来担当了所有整个人类的罪，然后他成为人的救赎。啊，他升天之后呢，这个以弗所书里面是使徒保罗他所写的，啊，就是神给他的启示。他说，因他这个他呢，就指的耶稣基督，因他使我们和睦啊，他或者呢，就是原文可以说，就是说基督耶稣就是我们的和睦。啊，他这里面讲的两项呢，是主要是在当时呢，他是针对，因为如果你当初呢，只有以色列人认为只有他们是神的选民，是吧？他们是这个独一无二的，在这个世界上，他们是被神所选择，成为神的子民也成为神的儿女，所以他们有资格称神叫做父亲。那其他人呢，都是在这个救恩之外，就是在恩典之外，你跟神没有任何的关系啊，属于外邦人啊。那耶稣来了以后呢，就是把这两部分人呢，就是一些是本来认为自己是这个神所拣选的人，和后来就比如像我们这样的人都属于，如果照着以色列人看，都属于外邦人。但是呢，主耶稣基督呢，就是这两部分人呢，就是成为一体，在教会里面可以成为一体啊，因为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以后，我们就有神儿子的身份啊，那我们就跟那个过去的以色列人就没有分别。那我们，那我们本来就是过去外邦人和以色列人是彼此为仇的，所以呢，耶稣基督就解决了这个问题。那耶稣基督呢，我们也知道，在我们受洗的时候，每一个弟兄姐妹，那个牧师，你们去做受洗见证，对吧？牧师去面试你们的时候，你们在这个福音班里、受洗班里那个教导。那我们耶稣基督，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其实解决了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解决了人和神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因为不然的话，我们就当时我们为什么就以色列人认为我们是外邦人？因为我们是就是没有神的祝福，是在神的咒诅里，是神的，就是说是不但是以色列的仇敌我们是神的仇敌，我们是与神为敌的因为我们是抵挡神的，我们是不认识神的抗拒神。所以这耶稣基督他所解决的，就是说，他是最重要的是使我们与神和好，因为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借着就是说和平的君耶稣基督，我们与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子，我们不再是与神是相对的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有和平，就说你有一个通向和平的路，因为耶稣基督就是和平所以这个是。我们以赛亚书和以弗所书所讲，就是说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和平那加拉太书呢也讲的就是神的灵、圣灵耶稣基督的灵、神的灵、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圣灵的所结的果子里面，他也有和平，就是神耶稣基督他升到高天之上，他特别告诉门徒讲，说我去是与你们有益，因为我去以后呢。神会差圣灵成为你们的，他中文翻译成保惠师。那个名字呢，其实本身照着字面的含义很难理解的。英文翻译成 comforter，就是来安慰你的人来帮助你的人，来那个带领你的人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圣经里启示给我们的，就是说唯有神是和平，是吧？神自己是和平，圣子是和平圣灵要结出和平的果子。所以我们在地上是没有和平但是呢，我们在神的里面，在基督里，我们才有真正的和平。所以每年如果大家参加过这个教会的圣诞节，对吧？那我们都叫这个圣诞节在12月24号都叫平安夜为什么叫平安夜呢？这世界上本来是没有平安的但是耶稣基督降生， 它带来这个平安啊，所以我们就是叫平安夜。所以我们要知道，就是我们看这个我们人的历史，我们去看神的启示，我们要树立这个观点，就是说我们这个和睦呢，不是靠着自己去能争取到，就说啊，我心地善良，我与人为善，我就可以与人和睦。那不是的，如果你没有神的话，这个和你是没有这个，第一个就是说你的良善呢是靠不住的啊，人的良善呢，在你没有经，你只要把足够的试探放在你面前，你一定是扛不住的，因为如果你能够抵挡得住，你是可以不需要神的，是吧？你就可以称义，你就可以是个义人，耶稣基督就不需要死啊，那世界上是没有这样的人。那所以呢，就说你的良善呢，可能只就比如说你自认是为这个很多的慕道友在教会里面对啊自己为什么是个罪人都不理解，觉得我很善良，我从来不做亏心事啊那是，但是呢，就说你那种就是说他只是说条件没有到啊，因为你的本性呢是说你是如果没有耶稣，你一定会犯罪的，是你不能够去抵挡诱使你那个犯罪的那个力量，那个力量会非常大。他会使你犯罪，所以你看到就是说，非常和睦的关系，比如说这个兄弟姐妹之间非常相爱，但是可能为了分这个父母的房产，真的是反目为仇，这种事情太多了，就是根本你是经不住考验，你会觉得不平啊，你没办法去，没有一个人说那我可以舍弃自己啊，就是完全舍弃自己那样啊，所以这是我们就是说作为基督徒来，我们一定要这个树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事。没有我们的神，圣经讲是三位一体的神。那神对我们的心意呢，是要我们追求和睦，这是非常这个明显的。如果大家看圣经的话，这个追求和睦的这个要求呢，是贯穿整个的圣经。这个诗篇呢是在旧约里的一卷书，诗篇34篇里面讲了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那到新约部分呢，在马太福音里面，主耶稣基督他有一段很有名的话叫登山宝训他讲的就是什么样的人，讲过就是就是不同的人他们是有福的，他们是蒙福的人，其中一种人呢是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所以这个也是，就是说神对我们的要求和鼓励如果你能够使人和睦你就是一个蒙福的人 那哥林多后书里面也讲过有类似的经文，就是说我们要喜乐，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同在。所以，那希伯来书就比较这个圣经新约里面后面一部书，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且要追求圣洁，所以圣洁没有人能看见主。那我放的这张图片里面，也是一个就是相关的经文，这是在罗马书里面14章里面讲的。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我们知道中国人讲重要的事说三遍，对吧？这说过超过3遍，我只是列举了一些经文。知道就是说神的心意是要让我们这个成为和睦。那为什么我们要成就是要和睦呢？因为神是如果你真是认识神的人，其实你一定会就像我们说孩子会像他的父母，对不对？孩子长大了以后。他有这个就是遗传的因素啊，或者在家庭这个熏陶影响的因素，他一定会像他的爸爸妈妈。很多人就是一看这个孩子，这一定是谁谁谁的小孩，对不对？看他的外貌那个长相、说话的举止、做派，我们能看出来他是。那同样的，就是说，我们如果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是一个重生，就是说你是一个重生的过程。就尽管这个你这个重生，其实你自己可能外在你没有特别的感觉我怎么就重生了？因为你不太知道，但是在灵里面，你是一个新生的一个生命，那这个生命呢，就是它是实实在在存在。那如果你要是神的，就是说你重生以后，代表着就是说，在基督耶稣里，你成为神的儿子，你要成为神的儿子，你会像神。那所以就说要追求和睦呢，是在 神就说你在外在的，如果或者反过来说，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和睦，你没有追求和睦的心，其实你要自己问你到底有没有得救啊？你是不是这个神的儿子？因为你是神的儿子，你一定会像神啊！你的举止行为，你的里面，你会被神改变了。你有神的这个生命在里面，那你一定会有追求和睦的心在里面啊！所以这里面讲的追求和睦呢，是看起来是一个外在的要求。但是我想，更主要的，大家要把它当成一个外在的一个衡量，就是说，如果我信了神以后，我心里面还是有很多的怨恨，就我不太能够去好像与人和平的相处，那你真的要问一下自己，就说我是不是属于神的？为什么我觉得自己得救了但是我不像神，就人家看你，哎，他不觉得你是。你知道吧？因为教会里有这样的弟兄姐妹，就是说他还没有说什么话，你看见他，你看见他做了一些事情，你就觉得他是神的儿子啊，就是他那个生命里面，在你会知道哦，这个人一定是也是很敬虔，他是属神的啊，所以我们的生命里面要有神，有神的话，你一定会有追求和睦的心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经文里面来告诉我们的，所以当然就是说我们不信主的话，可能我们也会有这种观念，我们觉得我们要与人为善，但是呢，你那种与人为善呢，它更多的是就是说我对外在的要求，我就说不管你心里怎么想，但是呢，我要求你表面上你要与人和平，那神的要求不是，它是一个从里到外，就是说与人和睦，就是说照着我们的信仰来讲。如果没有神，你是没有和睦的。就你的与人和睦呢，是因为就是说你心里完全相信神的生命在你里面，它是一种自然的流露，它是一个由内到外的。我不是说只是神在外在上要求我们有这个表面的行为，而是说因为你心里面相信神，你接受耶稣基督，你里面有属神的生命，他的生命的长大，他就有自然。就像我们的孩子长大了以后，特别小的时候，在那个产房里面。躺在那个婴儿床，躺一排，可能如果护士不告诉你，你肯定认不出来哪个是你的孩子，对不对？但是他长大了以后，你不会弄错，他就很明显，因为他像他的那个这种。那同样我们的里面的生命并长大，一定会像神，一定会有属神的所以这个是就是说这个经文里要告诉我们啊。那我现在这个。那另外一个重要呢，就是要彼此接纳。你其实我们信主之后呢，是一个认识神的过程。就是说，信主之后呢，你要就说你这个新生命呢，神设计这个新生命呢，它一定是要生活在这个神的家里面。就是你在神的，就是说，如果你不参加聚会，在神的家以外，你这个生命是长不好的就像任何的生命，它有它。要合适的生存环境土壤啊、阳光啊、水分啊、营养啊。同样的，我们就是你属神的生命，它也有一个合适的生长环境。这是为什么保罗说你们不要停止聚会。那我们合适的生长环境呢，是在神的家里面你很多的教导你自己的这种成长，你接受的帮助，神给你的恩惠，都是通过在神家里面你周围的弟兄姐妹、牧长。这些来给我们的，那我们认识神的过程呢，其实也是认识一个自我的过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就是我自己在信主的时候，我可能认识神大概10年以上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我在开始就是能够比较多的认识自己。我发现我认识神的过程呢，我就开始比较多的认识自己。人在不认识神的时候是不能够完全认识自己的，就是说。就像一个孩子，他对自己是没有一个准确的认知，他对世界的认知都是很糊涂的他对比如价值的判断是完全跟大人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一个玻璃球，一个珍珠，他是没办法判断价值，他会根据自己，就是你觉得好像就是很随意的，比如玻璃球是个彩球看着又大又亮他可能这珍珠和玻璃就是一个不是那么亮的一个珍珠和玻璃球一比，他就选择那个玻璃球。因为就是因为他受限于自己的这个认知，那同样就是说，我们如果不认识神的话，其实你对自己是没有个准确的认知，你就像孩子一样，他不能准确认识，他对自己的力量， 他都没有准确的认识。那一个可能才7、8岁的孩子，他觉得自己特别有力啊，但他就是心里没有惧怕，初生牛犊不怕虎，就讲的就是真的，就是你无知者无畏啊，就是你不知道，所以你也不知道害怕，你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那同样我们是这样，就是你越认识神的时候，那圣经里面就有一个，就是我们比如以后有大家会接触到另外一个主题，就谦卑啊，你真正的谦卑是建立在你对神的认识，你不认识神，你很难谦卑下来，对不对？我们教会里有特别多这种例子啊，就特别有能力的弟兄比较多，特别有能力的弟兄非常非常骄傲，然后在事业上、专业上非常有成就，他的骄傲呢是就写在他的脸上，是吧？你都不用跟他讲话，那种人就有些人你都能感觉他是一个非常非常骄傲的人，但是有很多这样的人呢，在教会里，他真的就是说，就是你长期跟他接触。他们会，你会发现，他就慢慢的就变成非常非常的谦卑。这种谦卑呢，不是他装出来的，就是不是他表面上的装作啊，这是他是，因为你知道，那种谦卑呢，是你对一个事实的承认，就是你真正认识神以后，你认识到人的无知和渺小，啊，所以他就不敢再骄傲。只有人不认识神，不知道自己有就是有自己的分量，几斤几两，他才会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啊。所以，我们彼此接纳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说你要持续的认识神。你在神的家里面，通过读神的话啊，通过和弟兄姐妹一起聚会团契，你要建立一个对神的一个越来越深刻的一个认识啊，跟神有更多的互动。那个时候，你能够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话，其实很多人有自我接纳的问题啊。我们讲到彼此接纳，其实首先就是说你自己要能接纳自己。因为很多不能接纳别人的人，其实他有自我接纳的问题，啊，我老大是个儿子呢，我儿子上初中的时候，我意识到我有这个问题，呵呵啊，那个，我发现我后来因为有一阵跟他关系很不好，他是我儿子是那种，他也不是说有意的调皮，他是有一种那种懵懂无知，然后呢就是老惹麻烦啊。他又不是有意的，就搞得你就拿他那个，就真的就是说有很多的这种怒火，都不知道就是怎么去，对吧？他就是会糊里糊涂的犯很多就是那种错误。我其实对他非常的失望啊，我有一阵子，所以呢，我呢一下班以后呢，那时候我女儿比我儿子小4岁呢，我看见我女儿呢，哎呦就满心的欢喜啊，那种就是喜乐都是写在脸上。看见我的儿子的时候呢，我真的就是那个，呵呵，真的就心里的怒火就起来了，就是，就所以后来我太太就提醒我，她说你就说你真的有问题，你对那个就是儿子的这种态度有问题。我后来我自己也承认，因为我发现我对他的我有一种嫌弃的那种，真的从心里面有点嫌弃他。我后来问是，我就想我为什么会嫌弃他呢？我就发现呢，他不是我理想中的儿子，就是我想要的儿子不是那样。他小的时候蛮可爱，我就觉得啊，又聪明又可爱，哎，我觉得那个是我想要的儿子。但当他长大一阵之后，我发现他越长越不像我不像，我就觉得我没有想准备要这样的儿子。他的儿子怎么变成这样？我发现我不能接受他，我不能够接受，就是说，他跟我想象的不一样。我觉得我非常的非常的受伤。我觉得我就努力的去好像去养他爱他，然后他怎么长就我那个时候我意识到我不能够接纳他。但我意识到那是接纳的问题了以后，对我是一个非常大的帮助。因为我呢，那个时候就说，你看信主10年了以后，我已经知道，就是说神是按照我本来的样子来接纳我的，啊，那我也慢慢认识到自己其实很不很很很有很多问题，很不完美。那所以，这里面中间那段经文特别重要，罗马书5章8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我们其实每个人呢，照着神的标准就是非常非常差啊，因为神，如果你想一个完全圣洁的神，他对任何的不完美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啊，那神那个在基督里面他就接受了我们啊，神就照着我们就是本来的很多的不足，很多的有限，非常多的不完美，但是神，而且在我们还懵懂无知不认识他的时候，神就原谅我们，接纳我们，在基督耶稣里他就接纳我们，他就决定只要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他就可以接纳我们。所以，我认识到那个时候，我发现我对我儿子是个接纳的问题。所以，那我觉得那个时候神一下就让我看到，我觉得神能够接纳我，我为什么不能接纳我的儿子？我觉得那个是我的很大的一个问题。因为比如说小孩子的他的成长， 他的个性，他有些东西不是他自愿的啊，不是他，我意识到他很多问题呢，不是他自己选择的，不是他自己做的那种，比如说他做了一个不好的选择，而是说他真的就是说神使他的性格特点，或使他那个发育那个就是跟同年龄的那个程度啊，他是自己无法决定的。我就发现，我那个时候发现，我得接纳，就是说，这是第一句经文讲，就是神看了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6日。如果大家读那个创世纪第一章里面，就会读到神所造的，神都认为是好的。每一天神结束了当天的创造，神都说神看的是好的啊。那我们如果接受，就是说我们也是神的创造的话，我们得知道，就是神所造都是好的。因为我们其实中国人就是亚洲人啊，不单是中国人，这个父母里面，我们有，特别是中国、韩国，就是我们受这个儒教文化影响特别多，我们只能够接受一种孩子比较好，就是读书读得特别好，因为我们从小都知道，就是这个唯有就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所以如果你读书不好，如果神给了你一个儿子，比如这个儿子呢，他的特长是他是非常喜欢做饭。我跟你说，这个如果这个父母都是，比如说都是受过非常好教育，那是非常不能接受的啊，因为他们很难接受一个就是学习成绩不好的小孩，对吧？所以我当时就有点，我都不太能够接受神给我一个不一样的孩子，我觉得这个不是我想要的啊。后来，所以我后来呢，真的是因为这个信仰的缘故，我发现我不能够，我得承认，我得知道，就是哪些是他的哪些问题是我可以去帮助他去改正，那我也得知道哪些问题呢，是不是他自己的选择啊？那部分呢？我觉得我必须得，如果神能够接纳我，我必须得接纳他。我首先要接纳他，我不能责怪他。那个是对我和我儿子关系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祝福啊。所以，我呢，在那个时候，我就能够接纳我的儿子。其实，我儿子后来还有很多的问题啊，就是特别到高中的时候，他是不会惹大麻烦，但是会惹小麻烦，就是小麻烦也会很烦，会比如说惹到就是经常有那个学校老师给我打电话让我去开会，你知道吗？但那个时候我真的就是，因为我能够接纳他，所以我觉得呢，神给我的托付呢，就是说这个孩子是神的。那我的其实呢，其实我也发现呢，我那时候跟我太太分享，我说神要给我2个孩子都像我女儿那样，然后那个时候也是，我就觉得我是特别会管孩子的人啊，我一定非常骄傲。但因为有我儿子呢，我就发现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不知道怎么去管小孩，所以我呢就是祷告比较多。啊，真的是就拿小孩没有办法，我就只有祷告，就是求神帮助我来怎么去那个。所以后来我祷告以后呢，神就会让我看到呢，孩子那个时候，他其实呢，他也对这个他在成长嘛，这个世界上给他很多的压力，他有的压力说不出来，特别是我们中国人的小孩子在美国这个环境里面，你们以为他是从小生长在这个环境里面，其实他有很多的压力。他们特别小的时候，孩子之间是没有种族的这种概念的啊，黑人的孩子、白人的孩子、西班牙。那个一类小孩的孩子都玩在一起，没有任何的问题。越长大了以后，他们这种社会的压力会越多。我们的孩子都会有这种叫英文叫 identity crisis 啊，就是他有点糊涂，不像我们有很强的认知，知道自己是中国人啊。他们没有这种，他们到底是中国人是美国人，他们就说是比较糊涂的啊。然后就是那种其实给他们很大的压力啊。他们怎么去作为中国人的孩子要适应美国的社会，要 fit in 啊。这个对他们是非常大的挑战，啊，我是慢慢的就跟我儿子关系比较好，我才意识到我能够去从他的角度去理解到他所面临的问题。那这真的是就是说神去给人的智慧，因为不然的话你很难去接受，啊，所以我们要能够彼此接纳，就是说第一个就是你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能够认识神，认识神的时候开始就是说我其实接纳彼此接纳的之前呢，你也要接纳自己。我在开始接纳我儿子的时候，我发现呢，我对他的问题呢是也是自我认知的问题啊。我其实呢，我从小都是那种很乖的小孩，学习成绩非常好。那个就是从就是到高中、大学啊，就是都是非常好的学校啊。那但是你知道，在那个好的学校，你说你这个永远有比你更聪明的人啊，永远有比你那个记忆力好的，比你反应快的，你知道。这个数学每一科都有比你好的人，这聪明人太多了啊，所以其实聪明的小孩在一起呢，因为不然大家不能理解。你比如说，在国内非常好的大学，像那个我那大学，每年都会有一个人跳楼， 啊，那你会觉得很奇怪，那就是在那么好学校里面，小孩子为什么会，他会严重的那个问题，对不对？啊，他有这个自我接纳的问题，就是我们也会觉得我不够好啊，我就希望神让我就说啊，我能够，你总会发现自己哪一方面不够好，对吧？你比如说学习成绩特别好，你发现你体育很糟糕，是吧？你跑得不快，然后力量也不足，对吧？然后或者你个子不高，长得不好看，反正一堆问题，你都会带来这种你不能够接受自己，你就说其实我们的彼此接纳的问题，就是我们有自我接纳的问题，你自己觉得自己不够好，所以呢，很多的时候呢，你希望你的，比如说别人。啊，你不能接纳自己的时候，就你不能够照着神所造的样子接纳自己，其实你是完全不能去接纳别人的，因为你会觉得他不够好啊，所以我们去彼此接纳啊，我们要明白就是说要接受神所创造的，你比如神他没有给我们某一方面的那个很突出的能力，那你要去接受，但是你要相信就是说神所造的是够好，你要相信神已经给了你足够多。同样，特别是对我们的孩子，你要这样相信，神没有给他这个读书的天赋，神一定会给他其他的天赋啊，让这个孩子能够去他在他擅长的领域里面，他可以做得很好啊。所以这个是能够按着神的心意来接纳彼此，接纳自己啊，这个是我们建立和睦的关系一个非常重要，因为不然的话，其实你本质上说你是。你还是与神为敌，因为你不能接受神的安排和创造，你呢就是要你要跟神的去 fight 啊，你跟神去这个挣扎搏斗，你是一定不会那个，你不会那个，你第一个你不会赢，也不会蒙受祝福啊，所以我们要在我们彼此的关系里面，我们要真的是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我们能够去接纳对方啊。所以罗马书15章里也讲，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啊，那我们去讲了这个很多，其实我们之前我们这个我们明显的知道神的心意是这样，神也让我们彼此接纳。那如果去大家去慢慢去读圣经。去看圣经里面教导，就是整个是贯穿在这个圣经里面。因为神这样要求我们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他自己是那个样，对吧？但是呢，我们就要注意一个，如果我们不知道，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就是我们怎么就我们基督徒哈，就是很多人到教会来，他也会有一种困惑，他就觉得好像你们跟那个外面也没有什么区别啊，对吧？佛教人家也讲这个要一心为善，对吧？一心向善，人家还不杀生啊。要那个，就是要戒除各种的欲望啊，怎么这，就好像就是觉得，那你们的信仰和别人有什么分别啊？那我们的分别呢，主要就是说，所有这些要求呢，不是外在的，它是一个就是说，因为我们的神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我们的生命呢，要有这个样子，因为圣经里讲就是说，神要把我们磨成他的就是爱子基督耶稣的模样，就是神的心意呢，是要靠着圣灵要把我们。每个人都能够雕塑成像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那个样子，那所以就是我们能够去和睦啊，能够追求和睦，能够彼此接纳，不是一个外在的要求，不是一个就是说哦，你要就像我们从小到大那个老师这个父母都给我们有很多外在的要求，神的这个要求呢是更多的是一句话，他要求你内心你要相信神，你要依靠神。那你的外在呢，就一定会有那样的表现。你是因为你是神的儿子，就是所以那个呢，是更多的是一个，就是我们要注意，就是说我们基督徒也讲的，就是我们是要如果有这种要求，那对我们而言呢，就是任何的要求，你都是要回到你信仰的这个根基之上，就是说你要跟神建立这个一个真实的一个关系，当你开始这个真正的去信靠神的时候，那些就是说，你所做的呢，就是说是要时刻的和神在一起，就是说你比如说住在基督里啊，你时刻和神在一起，你就会像他你会变得像他，因为一个是就是说，当然就是说我们中国人讲，就是说好像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对吧？你老是和那个。这个我们小孩子小的时候都很注重他结交什么样的朋友啊，就是外在的影响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所讲的，就是说你住在里面，更多的是说
真的就说是神的灵在你的里面，你的里面有神的生命，它还和我们这个讲的这个外界的影响不一样。因为有那个很好的学区里面的孩子，那个非常有问题的，这总是有，对不对？外部环境非常好，家庭环境也很好，各方面都很好，但是小孩子出了很大的问题。那我们这个讲就是说，你要住在神的里面，就是说你生命的真的就是说这个这主导影响你的生命是属一个耶稣基督的生命，那这个里面就会让你从内到外，你是一个新造的人，你会有合神心意的一个生命。那其中的这个除了刚才我们讲的这个那几点两点以外，神还对我们有一个就是要求要彼此饶恕啊。这彼此饶恕呢？如果大家读马太福音第6章12节那一部分呢，是有一段话，我们基督徒叫主导文主导文呢是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怎么祷告，因为门徒问耶稣来讲，就是我们应该怎么祷告？那耶稣告诉你们祷告的时候你们要把就是自己在一个安静的地方，你们要这样说他就讲我们在天上的父，从那个主导文开始讲，那这个12节呢是其中的一句话啊。那这句话呢，就是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啊。那这句话之前呢，他是讲到这个，就是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啊。然后就讲到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那这个免债的意思呢，主要就是它是一个饶恕的意思。所以这句话是很重要的，就是神主耶稣基督放在就是说教导我们怎么去每天祷告里面。他把这句话特别放在里面，就神会给我们各样的祝福，然后我们日用的饮食，神会供应我们，神会带领我们，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就我们脱离凶恶，但是神对我们的要求呢，这是其中有，就我们要愿意饶恕别人。那马太福音第6章里面后面那部分呢，他讲得更清楚，就是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若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那我们要知道，就是说，其实我们欠神的是更多的，对吧？因为你，所以你愿意饶恕人的时候，起码就是说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动力可以帮助你饶恕人。为什么呢？我们常常会得罪神你会不经意期间，你比如说孩子，这个夫妻之间，或者你跟别人，哎，吵，有的时候你一下子会这个怒气上头，你可能就会说一些，伤害别人的话，对吧？你难免会有这样的时候，但是呢，如果你在平常呢，你愿意饶恕别人的过失，那在那个时候，其实你是得罪了神，但神会饶恕你所以这个对我们是，就是说，如果纯粹的从这个动力来讲，就是你有这个好处啊，你愿意饶恕人啊，当你不小心得罪人的时候，你得罪神的时候，神会饶恕你，因为你是愿意饶恕人。那神为什么让我们去饶恕别人呢？对不对？如果你不饶恕的话，这个世界上不会有和平的所以你知道，就是说，为什么基督耶稣是和平的？当我们属耶稣基督了以后，真的神这种话会在我们的心里面，他会约束你比如说，本来可能会变成一个就是，别人因为不经意之间说了一句什么话，伤害了我们，让我们非常难受。但是呢，在基督耶稣里呢，这种伤害呢，它一定会停在一个地方。一定会有一个成熟的基督徒这种伤害到了他那儿以后就停住了。但是呢，他所背负的这个伤害呢，神会替他消化所以神呢会去化解我们这种因为人的过失、人的罪所带来的这种伤害，所以一定会停到一个地方这是在神给我们的一个祝福。那所以这个我们对这个，你比如说我们到教会来会有一个很，如果大家长期参加教会的聚会。哎，就会那个，像我碰到很多那个教会认识的那个弟兄姐妹，其中有一个弟兄跟我讲，他说他就特奇怪就是特别多中国人在里面，但是来的时间很多了以后，发现他们很少吵架，几乎不吵架，他觉得很难得，因为在外面就是人多的地方，时间一长就会发生矛盾，对不对？然后就会闹得很难看，就很难就是那样持久。但是你在教会里面发现，我们还是会有矛盾的，就是偶尔，比如说你会，但是就像这个，就因为有神的话在我们中间，有这个信仰在我们中间，所以呢，就这些事情呢，神会对付啊。你比如说，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会有这种经历。有的时候呢，其实你比如说因为什么事情，商量什么事情发生了争执，那当时呢，大家都会觉得自己对。然后就是说出了，因为对方不肯 不接受自己的意见了，你就难免会说一些，就是那就是在这种情绪里面会说一些不合意的话，但是呢，好多弟兄姐妹都会有这种经历，就是像我太太有一次就是，她因为在教会里面和其他的姐妹去商量事情的时候，结果她们后来意见不同，那我太太呢她也比较急，她就说了一些话，结果她当天晚上呢就是非常的不安，就是也不是他自己主动想起来的，就是他突然就想起白天那件事，结果呢，他就非常的不安，然后他祷告了以后心里还不平安，就神就让他就重新想起白天的事，他就意识到自己得罪了神，在那件事上他得罪了那个姐妹也得罪了神，所以祷告以后呢，他就主动跟那个姐妹打电话，他就说那个非常抱歉，我白天说了那个不合意的话，所以那个矛盾呢就没有过夜，当天呢就解决。所以这个是，就是说真的是神能够，就为什么你这个如果没有这个的话，人是不会有和平的，对吧？我们最终其实我们没有这种能力去消化，去真正那种不平、那种不公所有这些我们没办法消化，但是因为有神在我们中间所以呢，这就变得有可能。我们愿意饶恕别人，因为神会饶恕我们，而且神会帮助我们去化解我们的不公。那我们基督徒呢是就是非常有盼望，就是我们在人际关系上，就是和就是这个家庭和睦啊，就是与周围的人能够有一个好的关系，不是说是被迫的，就比如说你在公司里面，因为你的工作压力对吧？那你被迫的跟你老板搞一个很好的关系，或者在教会里面，你为了怕别人说你。不够追求，不够属灵，然后你被迫的要装出一副，就是你要，而是说你真的从内心里面你能够有平安，你能够内心里面能够跟你周围的人能够有非常好的关系，那我这边这个其实我在网上那个找了一个图但是呢，这个本来这个是丈夫，这是妻子，那个现在那个 AI 非常厉害，我就。把那个图片 drop 在那个 AI 里面，我说你行，你把丈夫改成我，把妻子改成他，他就帮我改成这样了。那我讲的就是他那个本来那个三角呢，就是这样，就是说大家会慢慢意识到，就是说你和神的关系才是你这个和你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关系的一个根基如果你没有和神有一个好的关系，其实你试图和人建立一个好的关系其实都是一种妄想，就是它一定不会持久。你没有神的祝福，你是没办法。你知道，就是为什么？就是我们和人关系搞不好，就是，就是说，你从某一个方面来讲，这是神的设计是这样。就是说，你和另外一个人的关系，如果缺少了神，他就没办法好，因为设计是这样，对吧？就像有些机器设计，它设计的时候是这样，你缺少一个因素，它就不能好。那同样的，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如果离开神是不会好的因为不然的，你知道吗？就是说。所以就说你一定要有神，就是你即使和自己的儿女，我因为我这个是从我跟我儿子的相处之间我发现的，我发现我跟他呢，我哥的关系也需要有神。我本来就想，你他很小的时候，我们也很爱他，而且我特别喜欢跟小儿子玩，我儿子女儿从小都是我就是花各种各样的心思带他们玩，然后在家里面玩，到外头玩，我就觉得我应该理所当然我会跟他关系搞得很好。我发现不是的，他到了这个青春期以后。他那外面接触的东西多了以后，很多跟父母的观念会发生冲突。所以我第一次我儿子跟我意见不一致的时候，我特别难过，我真的非常难过，我难过当天晚上我真的就说不出的心里的难过。我觉得我怎么也有这一天呢？这孩子不听我的话，我真的非常的伤心了。那后来我就发现，这是孩子都会叛逆，没办法，就是这是人的这个。就是人的无知啊，或者怎么样，他懵懂无知的时候，他一旦开始有自我意识、自我观念以后，他一定会有一些叛逆的包括就是我之前我觉得我女儿很乖，那我女儿长大了以后，我发现哦，她也有她自己的问题，是吧？就是我真的小的时候那么说，就都像我女儿，我觉得那时候是很无知才说那样的话。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这种，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如果你想，我们想和别人建立关系的话。如果我们得罪了人，第一件事其实你要去解决的，首先是你要在主面前悔改。你要知道，你都意识到你得罪人了，那你一定是得罪神了，那你要和那个人关系搞好的话，你首先要跟神搞好关系，你首先要求得神的原谅，所以呢，就是说我们 就在和人相处的时候呢，就是你知道你的焦点，就是我们生命的焦点，就是我们生命的这种根基和这个一切祝福的源头都是神，就是神他让我们生活中经历的一切事，如果这个事不能把你带到，让你和神的关系更好、更靠近，其实那个就不是对你的祝福。所有生活中让你发生的事，都是为了帮助你，让你回到神的面前。所以，当你和人发生矛盾了以后，你第一件事，你先要在神面前要祷告，你要让圣灵光照你，省察你自己，你看你在什么事情上得罪了神，在什么事情上得罪人。你当你好好祷告，你跟神的关系搞好了以后，啊，那个圣经里面，哦，我对不起，我第一句竟然忘了给大家那个出处了，那个应该是箴言里的一句话，就是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那这是一个，这个我信主之后，这句话对我帮助特别大啊。那个还有，其实还有另外一句经文，就是王的，就是讲王的心如龙沟的水，在耶和华的手中任意流转，是吧？就人的心，其实你以为你自己掌管自己的心，神要改变这一个人的心思意念，真的吗？就是一刹那之间，可能一个人的心思意念会改变啊。所以就是说我们跟人的关系呢，就是说，当你和别人发生难处的时候，你一定要来到神面前。你首先要省察自己，因为神对我们每个人，其实你比如说，夫妻关系里面，如果教会辅导你的话，或者给你介绍一些写得很好的书让你读，一定都是先找自己的问题啊。比如说你们发生矛盾了以后，因为这是神的要求，是吧？那个人就是说，对方的事，他的问题，神去解决。但你要在神面前解决你的问题。你比如我们开始的时候，信主的时候，夫妻发生矛盾，一定到主面前来，就说啊，主，你要管教他，你看他这说什么不该说的话，他伤害我。但神的心意呢，一定是要让我们，你要解决自己的问题，你自己的问题解决好，因为那个人问题呢，神同样他有同样的一个过程，对吧？他要那个解决那个人的问题。所以如果夫妻俩就是两个人如果都是敬畏神的，这个关系是比较容易相处。所以这个呢，就是说我们一定知道，就是说我们和任何一个人的关系，一定是那即使那个人不相信神，但是呢，如果你愿意来向着神来祷告，为着你和他的关系来祷告啊，因为神说他可以甚至使你的仇敌和你和好啊，所以你知道，就是说能够使你因为神他自己是和睦是平安。那如果我们和人有冲突、有矛盾、有觉得化解不开的事情，你一定要来到神的面前，就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啊！这个是基督徒的盼望。如果因为我们如果自己能够搞定一些事，我们不需要神，没有一个人会愿意来到世界上。我们那个有的是其他事情我们可以做啊，因为真的是我们自己是处理不了这件事。但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这个是啊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盼望啊，就是我们信心、我们喜乐啊的一个源泉啊。我们知道在基督耶稣里面一切的事情啊，它都有一个解决的办法，在神的是没有难成的事，啊，所以当我们就说处理这个人际关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基督徒就一定要牢记这一点，就是神是你的中心啊。你得罪人了以后，比如说你在工作上也是，比如说你工作上那个像我儿子就出过这种事，他有一次刚去开会，结果他去忙别的，他就忘了就。他就那个跟他老板和其他几个同事的会，他就没有去，然后他就吓得要命，他就打电话给我问我怎么办啊？那我当时我也是跟我儿子一起祷告，我说你首先你要在主面前检讨，那你为什么会就是这样的事啊？对吧？那你的工作上你哪些事情，那这一定是主不喜悦啊，主神不喜，人都不高兴，神也一定不高兴。那我就说你也不要怕，对吧？因为你在主面前认真的悔改自己的罪，那你的老板那边的话，神会帮助你啊，神会帮助你去做那个人的工作啊。你之后呢，再去跟他道歉呢，跟他别人就那可能就能够比较接受你啊。所以这也是我们的平安，因为你很难去。如果大家有足够的生活经验，你发现人的语言特别有限，你试图靠着自己的力量，用言语啊，用自己有限的这种关心爱护，你去改变一个人的想法是非常非常难。啊，但真的是神能够改变人的心啊，所以我们遇到这些问题就，就第一点就是你要来到神的面前啊，因为这个是神让你生活里面遇到麻烦的目的啊，所以神圣经也有这样的话，就说神说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 所以我们一切的难处，大大小小的难处，如果不是能够把我们带到神面前来，其实都是没有益处的。如果你借着大大小小的难处，你来到神的面前，你跟神的关系越来越亲切越来越好，就神真的会在你这各种的事情上会祝福你你认为不可能的事情真的都会变成可能所以保罗呢，他在我后面列的就以弗所书里面讲，就是说他说你们既然蒙召，就是我们在基督耶稣里蒙召成为神的儿女，所以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神自己呢，他是希望我们和平和睦，所以这里面讲圣灵要赐给我们合而为一的心。但是我们自己呢，我们要知道这是神的心意，那我们就是要照着神的标准，要适时的去审查如果我们做不到，我们就要来到神的面前，然后靠着神来祷告那我最后呢，结束在撒迦利亚书这个第四章第六节。就我们基督徒一切的事这都是我们一个根本就神只是我们说，就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那我想刚信主的弟兄姐妹呢，都很难接受。其实我是很长时间慢慢才转变过来。刚信主的时候都不知道为什么要祷告，教会牧师祷告，我说你有事情为什么不组织大家去做呢？想想办法呢，对不对？然后花很长时间一两个小时去祷告，我就觉得是浪费时间，是吧？然后呢，那我那个时候呢，工作比较忙。在学校里养成的习惯就是，你要能够做好，就是你在时间投入要投入比别人多。所以呢，就是比如星期天去教会都觉得有点浪费时间啊，就因为生怕，比如说周五去查经，星期天又去教会，那我就觉得我肯定我在就是工作上各方面我都会落后啊，因为这是在你过去在学校里面得的经验，就是那你要跟别人比嘛，那你就说这个你真的是在投入上你要下功夫。但真的就是说信主之后，这个观念慢慢的改变哦，你知道来到神的面前。这才是一个蒙福的开始因为神要给你的祝福胜过你一切的努力你就像天赋，我们都知道，那有小孩，比如说有的音乐小孩音准特别好，那小孩没有受过任何的声乐训练，完全靠着神给他的天赋，他一唱他就可以碾压很多受过很多年训练，因为没办法比，就说你自己后天努力的和他天生神给他的那个是没有办法相比的，是吧？所以这个是就是说我们一定知道，就是说。你最大的好处是在神那里，你靠自己能得到的其实非常非常少跟神能够给你的是其实不值一提。这不是说让我们不去努力因为神你会发现神也让我们在工作里面，我们要做一个好的见证，我们要有自己的付出。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就是我们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就是说，这个最重要的是只有一件不可或缺的事，就是你可以其他的都没有，但是你和神的关系。这是一个最要紧。好，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那我下面的时间我交给那个新友弟兄还是师母长。